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成长，要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我是您的主内家人，也是你在属灵道路上的好伙伴。那么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啊，咱们继续的在这个属灵路上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的，我就是陶丽敏了。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会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的。我们创世纪的研读已经到了尾声了，那么大概还有一两讲呢就已经完成了。不晓得在过去的日子，你自己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你最喜欢哪个人物呢？最不喜欢哪个人物呢？为什么呢？从他们的身上又学到什么功课呢？都欢迎你来信跟我分享你的体会的。好，现在这个时间呢，就请你翻开创世纪的48章到50章啊，这一个大的段落当中，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看看这个大的段落。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丽敏播音。
创世纪48章1节到50章26节是创世纪的最后一段，记载了雅各和约瑟的去世。两个人在去世之前都有留下遗言的，不同的是，雅各好像他父亲以撒一样的，不仅留下了吩咐，还祝福后代。这些的祝福和以色列国12个支派的前途是有关系的，约瑟却没有祝福亲人的。48章1节到49章32节是雅各的祝福和遗言。那这里的祝福和遗言是分开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和约瑟，尤其是他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是有关系的。第二次是集中在约瑟和他11个兄弟的身上，就不再提到了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个段落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导言，48章1到7节。第二个部分是48章8到22节，雅各祝福以法莲和马拿西。第三个部分是雅各祝福12个儿子，是49章1到32节。那么上回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在讲雅各祝福他的12个儿子了，就已经谈到了他祝福犹大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那个地方继续下去，我们来看看论到西布伦，雅各的话又是怎么说的。我们来看看那个预告的内容，雅各预告西布伦的住所，两次提到了海口，这个暗示了西布伦支派后来得到的土地是临近海，以及它会扩充到港口，甚至是延到西顿。西顿在这里不是指着这个城市，而是指着这个城市所代表的腓尼基。那这是一个祝福啊，应许了西布伦会不断的扩充，向西和北延伸，而且会参与航运事业。这个应许在士师时代就应验了，也吻合了摩西论到西布伦的时候所说的，你出外可以欢喜，要吸取海里的丰富。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以撒家又怎样。 以撒家是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羊圈可以是指，第一，驴棚内吊在空中的篮子或是鞍。以撒家这只驴在棚内吊物中间休息的。第二，是描写以撒家在火炉当中休息。他以安静为家，应该是解释为他看见美好的安居之处。以撒家支派后来得到的土地是位于加利利海西南，土地肥沃，是名副其实的肥美呀。好，在当中呢，究竟雅各要说什么呢？雅各在这里预告了以撒家强壮，会安顿在肥美丰富的土地上，又不怕吃苦，而且勤劳工作。以撒家支派住在耶斯列平原，那这个地方是不少商队必经之路。这个支派给商人负责运送货品，和这里的预告是非常吻合的。好，我们来看看但这个支派。但是两个妾所生的儿子当中第一个被提到的，反映出他和他的后代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占了重要的地位。雅各给但所宣告的第一个祝福是，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判断他的民，是指着但支派给以色列民伸冤。这个应验在属于但支派的参孙的身上。做以色列支派之一这一句话呢，可以是指着这个支派有一段时间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当中得地为业，后来却占领了拉邑，就像以色列其他支派一样的拥有产业。雅各提到的第二个祝福是，但必作道上的蛇，路中的虺，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于后。虺是一种毒蛇，蹄原文直接的翻译是脚跟。雅各在这里把但比喻为可以伤害马的蛇。那个重点是，但虽然是人丁稀薄，却可以胜过人强马壮、高头大马的对手，使对方人仰马翻。第十八节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是全章当中唯一向神说话的经文，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放在这里，是因为雅各知道儿子，尤其是但，在前面会遇到许多困难，所以他求神帮助他和他的后代。这个就类似亚伯拉罕为以实玛利祷告的。加德又怎么样呢？雅各祝福加德就只有两句话，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加德必被敌军追逼，这个追逼原来的意思是攻击，所以这一句呢解释为加德必被敌军袭击，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这个追逼的意思是伤害，整句话是说他却要伤害他们的脚跟。雅各在这里预告加德虽然被敌军袭击，却能够得胜，因为他可以从后面还击，去伤害敌人。加德支派的耶夫他战胜亚门人，可以说是这个预告的一个应验。加德支派也以拥有大能的勇士和善战而闻名的。好，我们来看看亚舍。论到亚舍的也只有两句话，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亚舍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亚舍后来分得的土地坐落在加密山和腓尼基中间，十分的肥美，出产丰富。出君王的美味，原来的意思就是他必亲自预备君王的美味。那这里就是描写亚舍不仅是出产丰富，而且产品优良， 绝对可以作为王的佳肴。接着，我们来看看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加美的言语。拿弗他利呢是多产的母鹿，生出可爱的小鹿哈。那雅各在这里就是祝福拿弗他利出产丰富，好像多产的母鹿生下美好的小鹿一样。这个让人想到了底波拉曾经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迪斯将巴拉召来，吩咐他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布山去。可以看到拿弗他利支派出产的勇士数目是不少的。好，接着我们就要看看约瑟了，第22到26节。那在这里呢，有的学者就认为呀，雅各是首先把约瑟比喻为是一只野驴的。所以呢，有三句话呢都是形容约瑟好像一只野驴。这个和下一节提到的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十分的吻合。因为弓箭手向野驴射箭的可能性是远超过树枝的。因为我们看这个文字的描写原来是说树枝啊枝子嘛。但是有学者就认为了解释为野驴更合适，所以呢，这里应该是解释为约瑟是只野驴，水泉旁的野驴，山岗上的野驴。在这里雅各指出了神必帮助约瑟。那这只野驴所处的位置是很起眼的，水泉旁，山岗上，它很自然的就成为了攻击和猎取的目标。所以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那逼迫这里的意思是憎恨，或者是因为憎恨而采取迫害的行动。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个是第24节。第24节这个地方呢，不是形容约瑟自己，而是形容约瑟的敌人呐。弓箭手本来要向约瑟这只的野驴射箭，但是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颤振，所以他就不能够发箭把他杀害了。这个叫人想起约瑟的一生，虽然受到攻击，却没有被打倒，每一次都能够化险为夷。为什么弓箭手弓硬手振呢？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他的手在工作。那我们谈到这位赐福给约瑟的神呢，就可以看看25到26节了。雅各称那位将会赐福约瑟的神为你父亲的神和全能者。你父亲的神就表明了他不仅是约瑟的神，更是雅各所敬拜的那位神。他在雅各身上已经表明了他是可信的，他过去怎么样的和雅各同在，救他脱离灾难，也会同样的帮助他的儿子约瑟。他不仅是帮助，更会赐福，就正如他按照应许赐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样。约瑟会得到什么福气呢？我们来看看，第一是多收成，天上所有的福和地里所藏的福。那这里是指着天降雨露和地下的泉水滋润大地，五谷丰收。第二方面是多儿女、多牲畜，这是生产乳养的福，描写了人和家畜的婴儿不仅是可以顺利产下，而且能够乳养长大。头两句的祝福和农作物是有关的，这是当时男士的工作， 最后一句却是和生育有联系的，这是属于女士的范畴。雅各用这两种的祝福暗示了约瑟的后代，不管是男女，都会得到神的赐福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得到的福气胜过祖先，这是第26节所表达的。那这是三句话，是这么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还有我们看到约瑟所得到的福气胜过兄弟所得到的福气，经文这么说：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回别之人的顶上。回别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就是王子或是贵族，整句话就是说临到弟兄中那王子的头上。第二个意思就是分别出来。那我们觉得呢，第二个解释是比较可取的，因为这个地方记述了约瑟和他兄弟的分别是在于他得到父亲的宠爱，把长子该得的份给了他，所以他的地位高过兄弟一等。这个也叫人想起了约瑟曾经因为哥哥憎恨他，就把他分了出来。如今他再次的分别出来，是因为得到了父亲的祝福。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我们来看看呢，最后一位得到祝福的是便雅悯，他是雅各最小的儿子啊。雅各用三句话预告他的遭遇。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只凶猛的豺狼黑夜出动，突袭和追捕猎物，带回洞穴，留到早上大快朵颐，黄昏的时候就瓜分掠来的动物。早晨和晚上，这个对比呢，就代表了全日。这一只豺狼是这样的凶猛，每一次的出动都能够得胜，以及有所斩获，整一天都不缺食。那这里就预告了便雅悯的后代胜过仇敌，让人想起了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士师以户，把摩押王伊基伦杀死，又带领以色列人击杀了10,000摩押勇士，没有一人逃脱。后来的便雅悯支派也是以善战而闻名的。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是来自便雅悯支派，他带领国民抵抗敌人。这一段的长篇大论就有一个总结了，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以色列的12支派强调了，他们虽然是独立的个体，各自得到雅各的祝福，但是他们要合起来才可以成为以色列的。49章的29-32节是吩咐，雅各最后要说的话和自己的埋葬是有关系的，也提到了家庭过去所发生的事，就是祖父怎么样的从赫人以弗伦买了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作为家族的坟地。这里特别的提到迦南地，以及那洞和田为业，反映出雅各相信神的应许，神一定会把迦南赐给他的子孙为产业的。他和家人只是暂时的在埃及地安顿，最后一定会返回迦南。雅各临终之前仍然持守着他对神的信念， 他一定会实现所宣告的应许。所以他要求全部的儿子，不只是约瑟，当他归到列祖那里时，一定要把他葬在迦南家族的坟地。那这个就是49章1到32节的那个内容哈。在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现在来看看。这段经文重复创世纪多次出现过的主题，就是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我们不管在什么境况当中，都要持守这个信念，相信神在圣经所宣告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如果我们有所怀疑的话，那我们可以重温神在圣经里面怎么样的实现他的应许，这个一定会加强我们的信心和希望。第二方面，我们要记得神是牧人，他是磐石、大能者、帮助者、全能赐福给人的神。我们还有一位好牧人做大祭司，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雅各还指出神是拯救他脱离患难的神。那不过我们要记住啊，这个不等于他是不用经历痛苦的，就正如他10次被拉班欺骗工价一样。今天我们也要晓得，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会遇到困难，还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但是在当中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相信神。第三方面，我们做父母的要好像雅各那样的尽责任，把神的应许和祝福传给下一代，好让他们存着因为这个应许而产生的盼望，能够面对生命各种的挑战。雅各也指出了神是他们家族由他祖父父亲开始所侍奉的神。我们应该注意家庭教育，把信仰传给下一代。除了有家庭崇拜，也应该在他们年幼的时候把他们带到教会参加主日学和团契，从小开始教导，到老也不偏离。我们也应该把儿女视为是神所赐予的，为着神所赐的感谢他。儿女也是神交给我们保管的产业，所以我们要尽力的看管和栽培的。另外我们留意到，我们要小心控制自己的情欲，不要犯淫乱的罪，尤其是做领袖的就必须有自制的品格。流变就是因为不能够自制，就失去了做弟弟们领袖的权利。还有我们要小心控制自己的愤怒，尤其是报复性的怒气，千万不要让它发展成为暴行。我们要记得箴言书的教训，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同时候我们也要好像雅各对待两个发怒的儿子一样的，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如果我们自己不小心，我们要晓得一点，我们自己所犯的罪所导致的那个后果，就正如雅各偷3个儿子一样，一定会祸及下一代的，所以我们要千万小心啊。雅各在临终的时候2次说我知道，这个就反映出他成长了，不再好像以前那样的不知道了。我们也要不断的成长，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当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我们才会真的知道。最后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他按照应许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这个就是犹大支派的狮子了，他成为了弥赛亚，不仅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还拯救了全人类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哈。明天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到创世纪的最后一讲，我们来看看50章的。在这个时候很想送给你一首歌，你是我神。
我们的神 你赐我们圣洁馨香，但我们却选择离开你，不再与你同行，因着罪放纵自我，因骄傲中却在你的爱之，使我不知灭亡。你是我神，是我的主宰，你是我神，我愿做你之民，不知缺乏，不知羞愧，一生岁月交给你，引领我走永生的路，我的牧人，我跟随你。
我们的牧人，我们要跟随你，因为呢，这位牧人让我们得着生命，让我们得着丰盛，引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呢，这是一位非常宝贵非常好的牧人的。那不晓得现在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是每一天紧紧地跟随着这位牧人呢？我希望你是这样，而且我希望每一天你都是靠着这个牧人坚强壮胆，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也可以很努力地为神去传扬福音的。那么最近呢，陶丽敏呢是越来越觉得认识圣经的真理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很清楚认识神的教导是什么，很明白圣经的教导是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能力抵挡异端，也不会做神所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的。因为最近陶丽敏身旁呢有弟兄姊妹就软弱哈，要不呢就是这个做神不喜欢做的事情，要不就是被这个异端搅扰，所以陶丽敏呢也感到非常的心疼难过。我除了说要切切的为他们祷告之外呢，更想到了他们是需要神的话语，很需要真理的教导。盼望弟兄姊妹每一天都要珍惜你可以学习神话语的机会。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